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3月9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指将会反对参议员默科夫斯基2022年竞选。共和党议员要求推特提交文件，交代审查川普的政策。报告指美国966人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后死亡。美国多州相继解除口罩令或启动全面营业。印度官员表示，美防长话下星期访印讨论防务合作。震慑伊朗。美派 B-52 轰炸机在中东巡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星期六表示，他将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反对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萨利默科夫斯基的竞选。川普在媒体声明中说，我不知道明年其他人会怎样想，但是我知道我会怎样做，我会反对阿拉斯加的一名参议员进行竞选。声明说，科默夫斯基投票选举激进的左翼民主党人德布哈兰德为内政部长，那是他不支持阿拉斯加的又一个例子。参议院能源暨自然资源委员会星期四投票通过了对哈兰德的批准，并且将他的提名提交给参议院投票。默科夫斯基和民主党人一起对哈兰德投赞成票，而委员会的其他共和党人反对哈兰德的提名，主要是因为哈兰德反对化石燃料的立场。哈兰德的政策立场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阿拉斯加。默科夫斯基说，他是出于沟通原因和白宫达成共识，并且否认他试图和拜登政府达成协议。默科夫斯基还在第二次弹劾川普审判期间选择加入少数派的共和党参议员投票认定前总统有罪。据英文大纪元星期日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詹佐敦和肯巴克日前再写信给推特公司，要求该公司提供同他内部实施内容审查政策的相关文件。信中要求推特提供去年审查用户言论的决定说明，同时亦都要求提供该公司对川普所发关于邮寄选票等内容的贴文进行审查和标注需事实核查标签的相关文件。信中强调，作为大型科技公司，推特在针对用户言论推行政治内容审查制度方面扮演了领导角色。这两位议员认为，推特公司有责任公开他们进行言论审查的政策依据和相关文件。他们质疑，如果推特可以这样对待美国总统，他亦同样可以用任何理由来对待任何美国人。信中指出，大科技公司，尤其是推特公司，正在实施基于观点的系统性歧视。推特在压制和审查保守派美国人的政治言论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众议员佐敦和巴克在信中向推特公司明确设定了提交相关文件的最后限期，在今年3月18日下午5点。根据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和食品药物管理局 DFA 收集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显示，有966人在接种中共病毒 mRNA 疫苗之后死亡。在去年12月14日至今年2月19日期间，在接种美国莫德纳制药厂疫苗或者美国制药公司辉瑞以及德国生物技术公司的 mRNA 疫苗的注射之后，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VAERS 总共收到19769份报告。在2月19日之后的 VAERS 数据目前无法获得。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报告说，在2019至2020年的流感季节， 51.8% 的美国人接种了疫苗，大约为1亿7千万人。966宗死亡占疫苗不良事件报告总数的 5%。 在那些死亡的人之中，有86人在注射疫苗的当日死亡，占比是 8.9%。 另外有129人，亦都只是 13.4% 在一日之内死亡，有97人在两日之内死亡，61人在三日内死亡。美国多个州份的州长宣布解除中共病毒禁令，或者正在考虑解禁。一些州份解除了强制口罩令，并且实施全面解封，恢复各地的经济活动。犹他州全州的口罩令计划在4月10日结束。共和党州长寇蒂斯星期六向霍士新闻表示，他不会否决这个法例。寇蒂斯说，我们预计到4月1日，犹他州的每个成年人都将会有机会注射疫苗。此外，德萨斯州、墨西西比州、爱荷华州、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现在已经结束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的全州口罩令。民主党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亦都宣布将会废除某些中共病毒规则，包括企业和体育赛事的人数容量限制。他说游乐园亦都可以开放，但是拉蒙特表示，在康涅狄格州实施的口罩强制要求将会继续执行。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杜西最近宣布将会取消对商业活动的人数限制，以及给重大体育赛事回归。杜西说，但是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仍然是需要的。据印度政府消息人士7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可能会在下星期访问印度，加强两国军事联系，以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将会是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首度亲身访问印度。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表示，奥斯汀将会在3月15日的一个星期访问印度，和印度国防部长辛克会晤，但是具体日程还未清楚。报道表示，更紧密的双边军事关系可能令印度获得更多美国技术。此外，这位美国首位非裔国防部长还将会同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在3月17日起访问日本和南韩，届时布林肯是不是亦都会访问印度，目前还未清楚。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四国领导人最早还将会在下星期通过视像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首次峰会，讨论共同对抗中共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和影响议题。由于华盛顿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很严峻，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宣布，美国派出两架空军 B-52 轰炸机在中东地区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目的是震慑挑衅，确保地区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官方网站贴出了 B-52H 和温层堡垒在飞往中东之前，机组人员在北达科他州米洛特空军基地起飞的相片。军方表示，这两架重型轰炸机由来自以色列、沙地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家的军机取行。虽然美国军方在声明中没有明确提到伊朗，但是表示今次任务是震慑挑衅行为，并且向美国的伙伴和盟友保证美军对该地区安全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说，今次飞行是与美军联合战略合作的一部分，这对维护以色列和中东领空安全至关重要。今次飞行是美国今年第四次向中东地区部署这类轰炸机，也是拜登政府的第二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禁令奏效，华为海外市占率大缩水。德州警长说，美国人将为南部边境混乱付出代价。美韩达成协议，首尔将增加分摊驻军费用金额。法国派两栖攻击舰到南海航行。赤道基内亚军营发生大爆炸，至少20死6/8伤。俄国疫苗审查，欧盟药政高官呼吁各国审慎。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一家行业研究公司表示，去年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无线设备市场上输给西方竞争对手，这个表明美国压制华为的运动正是开始产生影响。根据戴尔奥罗集团的数据，不包括中国，华为在全球范围内的无线设备销售收入份额下降2%，到2020年约为20%，落后于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这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在去年都有所增加，爱立信巩固在中国以外市场的领先地位，保持约35%的份额，上升2%，而诺基亚的市场份额约25%，增加1%。戴尔奥罗分析师斯特凡·冯格拉兹告诉《华尔街日报》，美国政府的努力压制了华为的发展，他们开始有所作为。同时，根据这一份报告，爱立信和诺基亚在去年都获得了市场份额，令到华为在中国境外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名单跌到第五位。另外，在英国禁止华为 5G 设备之后，先前英国的 BT Group PLC 表示将更换掉华为设备，该过程估计将耗资约$7亿。美国德州一位警长劳德巴克近日向媒体表示，这个是美国史上第一次，联邦政府对过去一年左右被遭到拒绝的庇护申请者进行回访，他们正是联系他们，将他们带回美国。他指出，在拜登的改革下，美国政府的员工联系了在川普政府期间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并鼓励他们在拜登政府下重新申请。这位来自杰克逊县的五任警长补充说，拜登政府基本上拆除了移民规划法的每一块内容，这个意味着来自任何国家的任何个人都可以被邀请进入美国，无论你是不是正在寻求庇护。他表示，在川普政府时只是说不，我们会遵守移民保护协定书，并要进行庇护程序，但你必须留在另一个国家，然后向美国提出申请，之后被有序地带入美国。而现在这一个情况已经被改变。位于德州的杰克逊县正直接受到里奥格兰德河谷人口走私活动的影响，该河谷是美国西南部边境最繁忙的一条非法入境走廊。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表示，根据新达成的协议，韩国将增加对驻韩美军费用的分摊金额，这个将解决多年来两国在这一个问题上的分歧。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项为期6年的特别措施协议将取代2019年底到期的旧协议，新协议将显著提高韩国分摊的部分，但他未提到相关细节。该发言人称，这项协议反映拜登政府致力重振、更新美国在全球的民主联盟的关系，以促进共同的安全繁荣。据路透社报道，作为对朝鲜的威慑，驻韩美军约有28,500人。依照旧协议，韩国超过90%的分摊金额将直接回到韩国经济活动中。之前，前总统川普拒绝了首尔提出的多支付13%，相当于每年总额约$10亿的建议，并要求韩国分摊$50亿的美军费用。目前，首尔每年向华府支付约$9.2亿。根据法国国防消息，法国最新部署了西北风级的两栖攻击舰雷电号和护卫舰水库夫号，将到北京申索的南海水域中航行两次，以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性。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印度太平洋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战略性和动荡性最强的地区之一。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法国今年部署一个名为“圣女贞德任务”的行动，将在南海展示其力量。根据法国海军的讲法，这一个任务是真正的作战部署，是法国在印太地区防御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旨在加强其力量， 并加强双边同区域合作活动，来重新发掘对这一个地区的利益。雷电号军舰司令德兰上表示，圣女贞德任务在此区域部署，加强与该区域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在我们进入安全区三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将努力加强这些伙伴关系，同时尊重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一种行为准则从一开始就定义为存在，但避免了战术升级或误解。非洲国家赤道基内亚当局表示，巴塔市一座军营星期日发生一连串爆炸，造成至少2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基内亚当局在一份西班牙语声明中指出，爆炸是由于军营的武器库发生火灾，导致高口径弹药引爆，爆炸所造成的冲击波及了巴塔市几乎所有的房屋和建筑。总统恩格玛亦都说，当地时间下午4点的爆炸是由于炸药处理不慎所致。在爆炸发生之后，该国外交大臣西蒙·奥永诺·艾索洛·安格会见了外国大使，请求外界协助。赤道基内亚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中非国家，位于阿密隆南部，拥有130万人口。在1968年获得独立之前，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发生爆炸案的巴塔市大约有17.5万名居民。根据该国国家电视台指出，当日爆炸现场上空升起巨大的烟尘，前后发生至少5次引爆，人群纷纷逃离，房屋的屋顶亦都被撕裂，伤者被抬进医院，而原本感染中共病毒的患者可能会转往当地的一个体育中心临时医院治疗。欧盟药品管理局目前正在审查俄罗斯的卫星 V 中共病毒疫苗的安全性和效力。欧盟药品管理局高层官员星期日敦促欧盟成员各国国内别急着批准俄国疫苗的紧急使用。路透社报道，欧盟药品管理局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维特摩侯克在奥地利广播公司一场谈话节目内说，我们需要可供检视的文件，此刻我们没有俄制疫苗接种者的相关资料，很多细节都不明，这个也都是为什么我们急着建议成员国不要赶着批准。他说，我们可以等到日后适当资料已审查完，再让卫星 V 疫苗在欧盟上市。维特摩侯克还说，欧盟药品管理局已开始对卫星 V 疫苗进行批次审查，目前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三个欧盟会员国已经批准或正在审核该疫苗。欧盟官员曾表示，如果有4个以上成员国提出要求，欧盟就可以同疫苗制造厂展开协商。维特侯摩克说，人体用药委员会预定今个礼拜4召开特别会议，审查庄臣公司的疫苗在欧盟使用授权。
下面是香港新闻。北京整顿香港选举制度，欧美等国谴责中共背弃承诺。香港第三宗接种中国科兴疫苗死亡个案，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在3月5日正式宣布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包括赋予选委会选出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以及表明新制要以爱国者治港。消息引发欧盟及美国猛烈抨击，前港督彭定康更透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斥责中共背弃了所有承诺。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出声明指，如果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将对香港的民主原则和民选代表产生深远负面影响， 认为此举同香港过往的选举改革背道而驰，违背基本法对推动实施特首及立法会选举普选的承诺。欧盟呼吁北京慎重考虑任何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会带来的影响，包括破坏民主、自由及政治多元化。欧盟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应对香港政治自由和人权的进一步恶化。仲指中共此举将违背其国内和国际义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谴责中共对香港的民主机制持续攻击。普赖斯说，如果落实这些措施，将会严重破坏香港的民主机制，同时亦同基本法承诺香港迈向全面普选背道而驰。他呼吁中方遵守国际义务及承诺，仲落实基本法，重申美国会同争取基本权利的香港人企在一起。香港政府为市民接种中国科兴疫苗，日前有两名长者接种后不适送院死亡。3月8号再传出有市民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个案。港媒报道，一名71岁老翁在3月3号去到私家诊所接种中国科兴疫苗，7号晚在屋企倒地昏迷，其后送院证实不治。综合港媒消息，71岁老翁过往健康状况良好，身体亦没有任何过敏症状。他在3月3号自行到私家诊所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但到3月7号夜晚突然出现严重不适，家人发现他昏迷不醒，于是叫十字车。十字车到场后发现老翁已经没有脉搏，将他送去联合急症室，期间一直为他做心外压，为其后离世。这个是在2月26号香港政府开始实施中国科兴疫苗接种计划以来第3宗死亡个案。香港出现首宗接种疫苗死亡个案是在2月28号，死者是一名63岁男子，他在2月26号接种疫苗。第二位是55岁女性，在3月2号接种疫苗后3月5号身体不适，经抢救后当日不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3月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参议院通过19,000亿美金纾困法案，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空袭胡塞叛军，德州启动孤星行动打击边境毒品和人口走私。防长奥斯丁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北京的地区挑衅。拜登签署行政令扩大罪犯的投票途径。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六以50票比49票的党派投票路线，通过了拜登提出的19,000亿美金疫情纾困法案。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上个星期五离开华盛顿返回家乡参加家庭葬礼，令到参议院民主党人在微弱优势下通过了这一法案。由于法案有所变动，预计将在这个星期二送返众议院重新投票，两院通过后，法案将在这个星期送交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这项法案将会向很多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美金的援助款，将每个星期300美金的失业救济金延长至9月6号。同时，法案将为冠状病毒疫苗和检测提供资金，帮助州和地方政府对抗疫情，为受到疫情冲击的餐厅和航空产业提供救助，为收入降低的打工仔和有儿童家庭提供减税额度，并向小商业提供财政资助等。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删除了将法定联邦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25美金提高至15美金的条款。此前由于民主党内部质疑直接援助款的力度过大，拜登进行了妥协，缩细了1,400美金援助款的发放范围。修改过后的条款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民主党将这项法案看作是拜登政府的标志性法案，而 而共和党不支持民主党人的这项法案。共和党认为这项纾困法案没有瞄准真正需要获得救助的对象。法案亦没有听取任何共和党人的意见。他们表示只有 9% 的支出和解决疫情有关，同时资金发放的时间点亦不啱，因为目前美国经济显示出正在度强烈反弹的趋势。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在救济法案通过后在推特写道，参议院民主党人刚刚成功通过他们伪装成疫情救济计划的臃肿支出法案。图恩说这个是第一个完全党派性的疫情救助法案，因为他不是为了帮助结束流行病而设计的，而是民主党人公然试图塞入党派的愿望清单。白宫似乎对修改后的纾困法案感到满意，已经表示将会支持法案。拜登在参议院通过纾困法案后表示，向大多数美国人直接支付的$1,400援助款将在3月份开始发放。沙特阿拉伯领导的阿拉伯联盟周日表示，该联盟已经对也门胡塞叛军控制的城市发动了新一轮空袭，其中包括由胡塞叛军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斯。这个是几个月来萨那斯首次遭到沙特战机轰炸，沙特正在努力应对来自胡塞叛军对沙特境内设施的袭击。胡塞叛军控制的首都萨那斯的居民报告说，当一轮炸弹星期日落在该市，他们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胡塞叛军经营的马西拉卫星电视频道报道说，萨那斯亚坦和纳克达地区至少遭受7次空袭。该频道还报道了沙特空军对也门西南部重要省份荷泰达的巴基尔地区的空袭。在也门内战中，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盟支持也门政府，而反政府的胡塞叛军则受到伊朗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2月4号宣布，美国不再支持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阿拉伯联盟星期日在宣布其新的空中袭击时表示，由于拜登政府决定将胡塞叛军从美国的恐怖主义名单中删除，这个鼓励了胡塞叛军的袭击。胡塞叛军最近加强了对沙特的越境无人机攻击和导弹袭击，这些攻击主要针对沙特的南部。由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盟上个星期五表示，他们拦截了胡塞叛军向沙特境内发射的6架带着炸弹的无人机。沙特民防组织说，部分被摧毁的无人机跌落地面，炸伤一个10岁的男仔和揸车的司机。也门政府官方消息人士上个星期六透露，也门亲政府部队在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在过去24小时爆发激战，至少造成双方90名战斗人员丧生。星期日较迟时候，胡塞叛军再次对沙特一个主要的海上石油装载设施发动了袭击。虽然胡塞叛军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很少造成破坏或者人员伤亡，但是对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石油设施的袭击却动摇了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德州州长艾波特上个星期六宣布，他的办公室已经启动一项应对边境犯罪的行动。该行动是与德州公共安全部合作发起的，名称是孤星行动，将部署空中、陆地、海上以及战术性边境安全资产，以防止墨西哥犯罪组织向德州进行毒品走私和人口走私。艾波特上星期六向媒体发表声明说，德州支持合法移民，但不会成为开放边境政策的帮凶，因为这些政策会导致德州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危及德州人的生命。艾波特说，我们将大幅增加应对这一危机所需要的资源和执法人员。路透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二月份美国边境人员逮捕的非法移民数量进一步激增，被拘留的移民数量接近10万人。美国海关和边防保护局 CBP 目前还未正式公布二月份 逮捕非法移民的数据。来自德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亨利·奎利亚尔3月4号警告说，大约一星期时间，德州的一个边境地区就逮捕了10000多偷越边境的非法移民。拜登上任以来推翻了川普时期的几项边境安全措施，这些措施为阻止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流动，提高美国的公共安全。拜登政府撤销了将非法移民留在墨西哥的移民保护协议，还限制了对非法移民执法和驱逐非法移民的优先事项，同时停止建造边境墙。拜登还承诺给1100万非法移民合法化，这些措施吸引了大量非法移民前往美国，进一步加剧美国边境的危机。国会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詹姆斯·科默说，拜登总统应该效仿川普总统的做法，以遏制边境危机，而不是执行捉咗就放的政策。科默说，拜登总统的行动正在鼓励更多的非法移民，并吸引更多的父母将他们的孩子带来美国，因为这些父母知道他们会很快被释放到美国境内。上个星期五，20多名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发信给拜登，要求恢复美国南部边境的国家紧急状态。拜登政府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日在接受 ABC 新闻节目 This Week 采访中，对中共表达的强硬立场反映出拜登政府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支持，以及拒绝中共在这些地区有争议的领土要求。奥斯丁说，中共一直忙于军事现代化和发展其军事能力，并试图缩细我们一直享有的竞争优势。他们在该地区非常具有挑衅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一直在这胁迫，而其中一些胁迫是针对我们的盟友，而我们的盟友对我们非常重要。星期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也在一个记者会上督促拜登政府撤回川普政府支持台湾的危险做法，还要求拜登尽快解除日今对中美合作设置的各种所谓不合理限制。一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星期日告知路透社，美国防长奥斯丁很可能在3月15号那个星期访问印度，因为双方正在度寻求深化军事关系，以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力量。该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亲访印度，将会侧重于加强两国合作。官员补充说，奥斯丁计划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国防部长拉健纳特辛格会面。奥斯丁在接受 ABC 采访时还对外发出警告，在必要时美国会采取行动捍卫自己。他提到上个星期美国领导的联邦驻伊拉克军事基地遭到火箭弹袭击事件，据悉这些火箭弹是伊朗制造的。奥斯丁针对此事回应强调，美国可以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回击，而伊朗将从美国的回应中自行得出结论。根据白宫的信息，拜登星期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对投票网站 Vote.org 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要求联邦机构扩大选民登记，对于被拘禁的囚犯和缓刑犯提供更多的投票途径和登记途径，同时检查残疾人的投票障碍，提高对海外选民投票的跟踪。白宫在情况说明书讲，该行政令将指示司法部长建立步骤，准备与选民登记和投票有关的资料，并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为联邦监狱有资格的个人提供便利的选民登记途径。行政令指示每个联邦机构的负责人要在未来200日内准备一项计划，讲明其机构如何促进选民登记。潜在的目的可能包括在机构举办活动向选民发邮寄选票申请和登记申请，通过机构网站来促使选民登记等。行政令还指示司法部长要帮助犯过罪的人获得适当的身份证明， 已达到所有州的投票要求。拜登也要求美国法警局合同中加入其他语言，方便有投票资格的罪犯进行邮寄投票。上个星期三，众议院在民主党的控制下通过了 HR1 选举改革法案，又叫为人民法案。这项立法包括促进自动选民登记、恢复重罪犯服刑期满后的投票权、扩大提前投票权、扩大缺席投票权等方面的内容。除了放松对选民资格的要求， HR1 法案还规定为竞选融资设置上限，计划将哥伦比亚特区升级为州，并允许动用公共资金支持竞选活动等。该法案被认为可能会永久改变美国选举制度，确保民主党不会输去未来的选举。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3月7号下午，在库默和记者电话会议之后，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烈斯·图尔特、考辛斯和民主党同胞呼吁库默辞职。他说，纽约仍然处在这种大流行之中，我们不能够每日分心为了国家的利益，州长库默必须辞职。考辛斯这个礼拜讲过，如果有第四个指控者出来指控库默，他就应该辞职。结果在周末又有两名女子指控纽约州长库默性骚扰，总数已经达到5名。但库默在记者会上面再次表示他没有辞职的计划。礼拜六，曾经担任库默新闻助理的海伦·恩顿告知华盛顿邮报，在2000年的一次工作活动之后，库默将他叫到他光线昏暗的酒店房间，并强行拥抱了他两次，在他退出房间之前还将他拥在怀里。但是库默的通讯总监彼得·阿吉米安发表的声明当中，坚决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海伦·恩顿是州长的知名对手，恩顿试图利用21年前的虚假指控获得便宜，所有妇女都有权利挺身而出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新闻界亦都有责任考虑动机。当日，另一位曾经向库默提供咨询的安娜·利斯亦都挺身而出，说被州长骚扰。利斯对《华尔街日报》说，库默问他是否有男朋友，称他为甜心，抚摸他的背部，亲吻他的手，让他觉得自己已经从一个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变成了一条裙。第一位公开露面并指责州长屡次发生性行为不端的林塞·博伊兰表示，他为利斯的出面感到非常自豪。但是今日库默在和记者举行的电话上面再次表示，我无法辞职，我亦都不会为此而分心，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总检察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这6个月将会决定纽约州的未来发展轨迹，人民选举我而不是政客，而政客就想发挥政治作用，这个就是他们所做的。据大陆第一财经报道，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陈正宇在中共两会期间竟然提议将器官捐献率纳入城市考核。他说，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因为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但只有1万多人有机会获得器官移植，供需比例为1:30。陈正宇认为，目前国家卫健委已经将器官捐献作为三甲医院的考核内容之一，但是这样还未够，没有普及到全部的医院，要形成全社会推动器官捐献的氛围，尤其是当地政府的推动更加是必不可少。陈正宇建议将器官捐献率作为一个文明城市考核的标准之一，明确这个标准要达到上一年度全国平均的器官捐献率。政经评论人士秦鹏在转推这个消息的时候评论说，这个畜生杀红眼了。近日外交家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说，就在一年多以前，由起诉米洛舍维奇的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一个独立法庭发现，有证据表明中国大陆存在广泛和系统地强行摘取良心反器官的现象，这样相当于反人类罪。 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设立的中国法庭判决认为，任何与北京政权接触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他们是在同一个犯罪国家互动。据调查，被活摘器官的人当中，法轮功学员最多，还有新疆维吾尔族人等少数族裔。去年2月29日，陈静瑜的团队成功为一名59岁的中共病毒患者做了双肺移植。官方报道说，专家认为这个案例对降低新冠病患的死亡率有重大意义。消息公布的时候就引起外界疑问，这个是否意味着更多人将会被杀害以满足器官需求呢？陈静瑜亦是第一个提议在机场建立人体器官绿色通道的人。6号，德州州长阿伯特在推文当中说，今日德克萨斯州发起了孤星行动以应对边境危机，德州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公共安全部官员和海陆空的边境警备资产，以抵挡墨西哥毒品团伙和人蛇将毒品和人口运送到德州的能力。他在声明当中说，由于拜登政府拒绝确保边境安全和欢迎非法移民的政策，我们南部边境的危机继续升级，德克萨斯州支持合法移民，但不会成为导致我们州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并危及德州人生命安全的开放边境政策的同谋。我们将会增加应对这场危机所需要的资源和执法人员。这一项决定是在上个月阿伯特和民防服务局局长麦克卢上校举行的会议上面决定的，他们讨论了加强边境安全的战略。此前德州警长卢德贝克曾经向英文大纪元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就是美国人将会不得不付出代价以解决南部边界不断升级的混乱局面。他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政府在找回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内被拒绝了的庇护申请者，正在跟他们联系将他们带回来美国，并鼓励他们重新申请在拜登政府下面的庇护地位。卢德贝克说，川普政府只是简单地说，我们将会制定移民保护协议，我们将会进行庇护程序，但你将会不得不留在另一个国家，然后向美国提出申请，然后事情变得井井有条。但是拜登最近禁止一切驱逐出境，现在有移民向边境巡逻人员提交自己的文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快速处理，并得到通知已出示证件，获得允许进入美国，而无需对 COVID-19 进行任何测试或者进行疫苗接种。警长从边境巡逻队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面，每日大约有1000人进入美国，这一种非法移民的流动对他们经过和定居的社区造成了广泛影响，人流带来了金钱和权力，丰富了走私团伙，这一种团伙还跨边界走私毒品和武器，拜登的政策正在帮助人们进行这一种非法交易，很多非法移民在美国没有联系，最终在天主教慈善组织的帮助之下安排他们前往美国各地。警长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会和犯罪团伙签约，因此我们正在将这些人大量带入这个国家，我们的边界现在已经开放，德克萨斯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上个月，凭着电影《无依之地》，出生在中国大陆的赵婷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金球奖最佳导演奖的亚裔女性，她迅速被中共传媒捧为中国的骄傲。但是几日之后，事情急转直下，中共突然猛烈批评她是卖国女导演、辱华分子。赵婷在今年的电影金球奖获得两项大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社交媒体上面一片庆贺。中国第一位金球奖最佳女导演赵婷的话题，仅仅在微博上面的阅读量就已经超过3400万。但是由3月5号起，网友发现在中国电影网站豆瓣上面，无依之地的中文海报突然被撤下，中国地区上映的日期亦都消失。在微博上面，赵婷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卖国女导演、辱华分子。旅居美国的独立学者、时评专栏作家郭碧东说， 冇一个人、一件事会得到一个公正、客观同埋符合真实嘅评价。唔管你系边个，你有几大嘅贡献，只要你唔符合中共嘅利益，你就成为咗佢哋嘅攻击对象。呢个亦都系嗰啲清醒嘅中国人不断逃离中国嘅原因。外界猜测中共对赵婷嘅出尔反尔同佢过往嘅言论有关。去年赵婷对澳洲传媒话：而家我嘅国家系美国。此前2013年，他曾经在美国电影杂志《电影制作人》上面说，我在中国长大，那个是一个遍地方言的国家，我感觉好像永远走不出去，有很多我在小时候吸收的信息，最后发现都是假的，从此养成我叛逆的性格。郭碧东指出，中共知道自己政权的丑陋，所以他一直想找一些遮丑布。赵婷一获奖，就想让他为自己丑陋的政权涂脂抹粉。但是当发现赵婷曾经是一个对自己的批评者的时候，他就立即反面。赵婷1982年出生在北京，中学时代到英国伦敦读寄宿学校，之后在美国先后取得政治学学士和纽约大学电影学士学位。他的父亲是北京首都钢铁公司前总经理，继母是中国著名演员宋丹丹。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欧盟和美国星期五3月5号达成了为期4个月的临时协议。根据该协议，双方暂停波音和 Airbus 补贴争端有关的惩罚性关税。欧美官员都表示，应对北京带来的挑战是关键，因而美欧需要和解。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过电话。在通电话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冯德莱恩表示，拜登总统和我都同意暂停4个月由 Airbus 和波音公司因纠纷而征收的关税，其中还包括飞机以外的其他商品关税。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强调对欧盟的支持以及振兴对美欧伙伴关系的承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 指出，中共政府已经将打破几十年来美欧主导全球航空市场作为优先选项。为了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欧美需要达成一项和解。一名欧洲官员亦表示，为航空业制定跨大西洋航空业标准应对中共是关键目标，所以欧美双方达成一致并发表声明比预期的早。因为现在拜登提名的贸易代表泰奇 Catherine Tai 还未获得确认。冯德莱恩强调，我们承诺在各自贸易代表付出努力的基础上，双方都致力于解决由飞机引起的争端。这个善意姿态的目的是通过制定补贴航空的联合规则，为永久解决争端奠定谈判基础。根据欧盟声明，暂停4个月的关税将涵盖欧盟出口到美国的75亿美元产品，包括飞机、葡萄酒、果酱、咖啡、乳酪、猪肉、螺丝批等工具，以及美国出口到欧盟的40亿美元产品，包括飞机、烟草、红薯、伏特加酒和拖拉机等。据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在紧张谈判后达成的这个协议表明，因 Airbus 和波音获得政府补贴而引发的长达16年的跨大西洋贸易战可能即将结束。 Airbus 对暂停关税的决定表示欢迎，该公司表示它支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一切必要行动，并继续支持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长期争端，以避免双输关税。波音亦表示，希望暂停4个月关税的协议能够令到谈判为航空业带来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据悉，就在美欧达成暂停4个月惩罚性关税的前一日，3月4号，美英发表声明表示，英美两国将暂停征收关税4个月，共同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在世贸组织的这个长期争端，并开始认真应对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成为民航市场参与者所带来的挑战。英国首相约翰逊即将在3月16号发布自冷战后最重量级报告，说明英国政府在进入后脱欧时代的重要国家政策，并提及英国将重返印太地区，建立民主联盟来制衡中共威胁。约翰逊还强调，这份报告是英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外交、国防、国安以及发展政策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评估报告，
综合外媒报道，根据英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为了更好地解释及回应中共带来的系统性挑战，英国政府将注重提高在对抗中共方面的投资，尤其是网络安全部分。英国亦将积极参与更高级别的印太事务，并定期派驻武力至海外地区，提高针对国防威胁的侦测、威慑和反击能力。英国政府在近期记者会上曾宣布，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预计将在今年春天起开赴太平洋海域。英国官员仲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海外部署路线可能包括被中共视为领海的南中国海。报道中提到，这份报告原定是2020年初发表，但因新冠状病毒疫情燃烧影响而拖延至今。英国亦将在3月22号发布国防白皮书，对未来几年的建军方针做补充说明。自从中共单方面撕毁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去年7月起更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后，英中关系出现巨大变化，急转直下，再亦都无办法翻翻转头。近期又发生中共大外宣环球电视网被英国撤销牌照，至少17间英国知名私立学校被中资大举收购，引发英国社会的极度关注。其中一间中资企业甚至公开宣称，收购英国学校是中共一带一路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扩大北京的全球影响力。川普总统离开白宫后，他的行程仍然受到外界关注。 ABC7 New York 报道，3月7号晚上，川普总统出现在纽约曼克顿区，川普的车队在晚上9点左右驶入曼克顿，他还短暂地从豪华房车的窗户向外挥手，这是他自1月离开白宫以来首次重回当地。消息指他将在纽约短暂停留，并在9号离开。他未有透露今次回到纽约的目的和行程，他的夫人梅拉利亚和儿子巴伦未见同行。有媒体拍到川普星期日晚上独自在位于曼克顿第五大道的川普大楼外现身，有特勤局人员及纽约警方派人保护。报道指川普在纽约期间，川普大楼将增加保安人员，周围恢复设置路障，停车亦会受到限制。在他卸任后，该大楼本来已经减少保安。另外，共和党的要员亦就他们和川普的关系持续对外表态。3月7号，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想把握住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运动的奇特力量，并强调共和党的最佳前进方向是受川普总统影响的政党。他希望共和党领导人继续和川普总统合作，表示他正在努力维持和川普的关系，仍然是朋友。他承认川普可以令到共和党成就我所不知道还有其他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可以将他做大，他可以令到他更强大，他可以令到他更加多样化，而他亦可以摧毁他。他认为共和党应该继续令美国强大的政策，而且和川普一起实行。就在纽约州州长库莫因掩盖养老院死亡人数和性骚扰被全社会围追堵截的同时，加州民众罢免加州州长纽森 Gavin Newsom 的请愿签名，直至3月7号已经达到195万。提交签名最后截止日期是3月17号，按照惯例有150万个有效的罢免签名就可以触发罢免程序。加州民间发起的这一场罢免纽森2020 Recall Gavin 2020 征集签名行动，经历了9个月的时间，将进入尾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州各地义工都在截止日期到来前最后一次设立征签点，获得各族裔各年龄层的选民的支持和感谢。有很多高龄选民外出搭上尾班车，在罢免加州州长纽森的请愿书上签字。3月6号和太太一起开车到奇诺冈 Chino Hills 罢免纽森征签点上的选民洛基表示，加州需要马上开放经济，让大家可以重新工作。一个政府令到商业停摆，令民众失业长达一年的时间，这个是疯狂的。关闭加州的结果一点都没有比那些不完全关闭的州好。 夫妇两人都认为纽森一边封锁加州，一边通过发放福利等政策欢迎非法移民进入加州，一方面对加州人实施禁足政策，另一方面自己就去高级餐厅参加聚会，他应该立即下台。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来自另一个党派的人胜出，如果再来一个左翼颠倒管理加州，现状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加州的人需要醒悟过来。罢免纽森委员会主席首席发言人希特利 Orrin Hatchley 表示，罢免纽森运动仍然继续努力征集更多签名，以达到200万个签名的目标。该组织高级顾问伊康纳米 Randy Economy 和福克斯新闻讲，已确认签名有效率为 82%。 他说，我们想令到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尤其是针对马路对面的议会大厦的政客和游说者，他们想破坏加州数十年来的梦想。从现在开始，人民将对加利福尼亚州负责。一名叫内特 Mike Netter 的罢免支持者表示，大部分签名是由志愿者收集的，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所有政党，所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有着全面多样化的征集，而且一件事上达成一致，这个就是加利福尼亚州需要一个新州长的事实。美国媒体网关专家7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日前的最新研究表明，实施强制佩戴口罩规定之前的每日新冠状病毒病例和死亡增长率和佩戴口罩期间的数字在统计上是没有差异的。但是根据这一项研究的结果，疾控中心表示，他们还会继续推展戴口罩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近日有很多个州已经不约而同地通过终止口罩禁令，正开始朝着疫情之后生活迈出了一大步。上星期五，犹他州的州议员通过了一项名为《疫情终止 Pandemic Endgame》的法案，旨在在该州达到一定门槛和病案率后，取消一些健康方面的限制。官员们指出，在学校和大型聚会中仍将需要戴口罩。州长考克斯说，他很乐意签署这项措施，并补充说，到4月的第一个礼拜，该州将有大约150万的疫苗注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同一日亦发布了行政命令，取消了该州餐馆和州政府建筑物内的口罩禁令。根据新规定，尽管州政府建议仍然采取预防措施，但不再要求员工和顾客在餐厅内戴着口罩。州长说，可以确定今年夏天的发展形势将完全不同于目前。同时，爱达华州的居民上星期六联手走出来反抗该州的州长的口罩禁令，他们在博伊西州议会大厦举行的燃烧口罩游行。俄勒冈公共广播电视台记者在现场录制了视频，这些居民一家一家围住坐在建筑物外的燃烧中的金属垃圾桶周围欢呼雀跃，将口罩掟入火中。新闻报道完毕。香港资深演员吴万达上月27号癌症离世，享年71岁，家人星期日7号撤灵，老拍档周星驰等众明星到场致哀送别，表现哀伤，亦有不少粉丝到灵堂劝花致哀。人称达哥的香港资深演员吴孟达，家人星期日在世界殡仪馆为达哥撤灵，外界一直关注他的老拍档周星驰会否亲到灵堂吊唁。下午四点，星爷终于同包姐周文基一起到达殡仪馆，两人身穿黑色素服，神情肃穆，进入灵堂后约9分钟后离开。在现场过百传媒追访，星爷没有回答问题就乘车离去。达哥被公认是星爷的最佳拍档，但两人自2001年拍完少林足球后，至今17年却没有再合作。在达哥住院治病期间，星爷一直未曾探访，只是透过包姐去探病以及拜托田鸡得知达哥最新近况。被达哥生前形容为老死不相往来的周星驰花圈放在灵堂显眼位置，花圈上写吴万达先生千古永远怀念。另外，不少同达哥合作过的艺人，包括刘德华、吴君如、林子聪等人，抵达灵堂送别达哥最后一程。
希望之声，全世界。
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